好，我们今天接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请看帖前第五章。这章是警醒谨守圣洁见主，这章的题目是警醒谨守圣洁见主。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都论主再来，所以最后一章仍然是最后一章23节24节，就是中心节，也是本卷书的中心节。23、24，我们大家一同念一遍。23、24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我们看这个应许多么宝贵，允许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，所以我们要警醒谨守，我们要预备自己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章，第一段是1节到11节，1节到11节是第一段，这一段就是做光明之子。主必再来，保罗接着贴前四章讲到教会要被提，所以接着呢，保罗仍然讲到关系主再来。既然主再来是这么一个迫切的事实，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，做什么？做光明之子。这一段告诉我们怎样做光明之子，1节到11节，怎么样做光明之子。现在我们看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所以这1节2节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的，你们已经知道了，我不用再写信给你们了。但是实际上保罗还是继续的在勉励，还是讲到有关主再来。论到时候日期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但是主来的时候日期没有人知道，没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连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保罗说，论到时候日期我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神没有叫我们知道时候日这个具体的日子。但是论到时候日期，也就是说的应该知道近了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我们等候不是无限期的等候，遥遥无期的等候，乃是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第二节说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因为你们明明晓得，第四章已经讲到了主来啊，关系的教会要被提，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意思说想不到的时候。关于主来日子形容是夜间的贼，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43节和启示录16章15节这两处都是耶稣亲自说的。启示录是启示中的耶稣，因为启示录就是基督耶稣的启示，约翰在启示中，在巴莫海岛，在异象中得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耶稣亲自说的，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啊，不至于赤身，叫人不至于见他赤身的就有福了。所以这启示录16章15节，马太福音也讲到，都讲到像贼一样。彼得后书3章10节也讲到主的日子像贼一样。可见的这么多的地方都提到，保罗这里也提到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。第一点告诉你是夜间，夜间是什么意思？充满罪恶，充满黑暗，是吧？所以主没有来之前，整个的世界，全世界窝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在罪恶权势之下，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就如同夜间一样，好像夜间。第二点，像贼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指着这个日子像贼，并不是主耶稣像贼。这个日子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日子的意思就是说的你想不到，像贼一样，他绝不会给你打招呼，你正想不到的时候，他破门而出，破门而进，他就来了。所以说就是要时刻警醒，我们时刻的要防备仇敌，时刻警醒迎接主来，好像防备仇敌那样的这个警醒，这个警醒像防夜间的贼一样。但是我们预备自己，我们迎接主再来，我们不是迎接个贼来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过是个比喻。所以说好像夜间的贼是说这个日子的快，这个日子想不到，这个日子是你根本没有测到，他就来了，他就来了。所以要警醒。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避。在第三节又讲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主来的日子不但像夜间的贼，你想不到最黑暗的时候，他绝不大白天来，大白天他不能让人看见了吗？是吧？所以主来也是在夜间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主必快来，是吧？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刚才我们说了，就他不会通知你的，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他忽然就来了。现在第二个比喻就是，主来的日子像什么？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，是不可避免的。怀胎的妇人到了说一定要生孩子，就这样的不可避免。这个不可避免是什么呢？是指的灾祸要来到，灾祸临到世人。可见的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，人世上的人都是私欲怀胎，所以到了说一定你接触这样私欲怀胎的一个结果，那就是灾难来到。所以这里说正说平安稳妥，人人都觉得平安呢，日子好过呀，我们现在幸福来到了，熬过来了，我们有日子过了，平安又稳妥，可能有钱，可能钱多了，存款多了，可能房子也置了，可能儿子也娶了媳妇了，是吧？你样样你都觉得又平安又稳妥，人以为平安稳妥，但是灾祸接着就来到，而且忽然临到，忽然临到，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。那这一件可见的主来的日子，对不信主的人，对那些个犯罪的人来讲，就是如此，就是临到他们的是灾祸，而临到我们的是什么？是主耶稣的迎接，是教会的背提。所以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个不一样。同样可能是这个日子，但是地上的人接着就进入大灾难，属神的人接着就是背提，同一个时间。所以第四章啊已经讲到了，号筒吹响，号筒吹响，主必亲自降临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有号筒吹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是不是？那不信主的人撇在地上的人做什么呢？当然就进入大灾难啊！所以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我们也怀胎，我们要借着圣灵怀胎，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顺着圣灵撒种，你一定结出好果子，你得到的是永生。你顺着情欲撒种，你也怀胎，结果你怀出胎来，结果就是灾难灾祸忽然临到，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所以他们绝不能逃脱。所以将来的大灾难是不能逃脱的，甚至有人向山喊叫，大山呐，倒在我头上，来躲避那个做宝座的羔羊的愤怒，那也是突然，也是枉然啊！灾祸是一定要来到的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这个就是说关系主再来。所以下面保罗说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所以这个日子是临到他们，大家看见没有？第三节忽然临到他们，第四节你们，这个他们你们区别在哪里？信主和不信主，是不是？灾祸临到他们，你们却不在呀，你不在黑暗里，将那日子临到你像贼一样。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可以不警醒，你不警醒就被撇下，我们要警醒，是。但是你们不是黑暗之子，我们不在黑暗里，你们是什么呢？你们都是光明之子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要做光明之子。光明之子，那你是属乎白昼，你是就是白昼之子。所以我们记住啊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就是白昼之子。因为这个白昼有光明，黑夜有光明嘛，黑夜就是黑暗，没有光明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属世的人，他们花天酒地，他们认为自己又平安又稳妥，有高楼大厦，有各样的享受，有股票，有存款，你样样都有。结果你是黑暗之子，是属于黑暗，是属于幽暗的，是吧？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是属于白昼的，属于白昼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下，怎么样做光明之子？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但我们怎么样做光明之子？光明之子，我们迎接的是光明啊，那个美好荣耀的盼望，活泼的盼望，主必再来，是白昼之子，属于白昼的，不是属于那黑夜的，不是魔鬼的，不属于罪恶的，做光明之子。那怎么做光明之子呢？第一点就是第六节了，就下面告诉我们怎么做光明之子。前面告诉你主来的日子很危险，人正说平安稳妥，灾祸就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临到怀胎的妇人，临这个惨难呢，临到怀胎妇人一样， 这个给我们比喻。那我们既然做光明之子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第六节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四个字，警醒谨守，这就是光明之子。警醒就是不要睡觉，这里明明告诉你，你不要睡觉。这个不要睡觉，就我们灵力不要沉睡，不要放松自己，大睡，不要睡觉。要什么呢？要警醒，警醒就是警醒祷告，时刻防备仇敌。谨守就是守住主的道，守住我们的心，那就用主的话来守住我们的我们本身。警醒谨守，这就是做光明之子，时刻防备，随时警醒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不怕什么灾祸来到，因为我们属于光明，我们不要睡觉。底下告诉你什么人睡觉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夜间睡，醉了的人也是在夜间醉。你看那车上醉酒的，半夜就倒在马路上了，倒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夜间叫人睡，叫人醉，是不是？现在多少基督徒也睡也醉，什么叫睡？不知不觉，没有感觉。什么叫醉？麻木不仁，是不是？又没有知觉，又麻木不仁，是不是？不是醒着的状况，你就是在睡觉，沉睡，不知不见，这是多可怕！醉生梦死，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，醉生梦死，因为。睡一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一了的人在夜间醉。魔鬼就是最好你都睡觉，睡大觉，天天喝酒，在犯罪。这个醉就代表醉中之乐，酒啊是醉中之乐。人喜欢追求的是一时的情欲的满足，醉里的那个快乐，这就是醉。睡是什么意思？消极，沉睡，活在消极里面，灰心丧胆，一天的打发日子。不知不见，没有感觉，不闻不问，睡醉。第八节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。下面告诉你怎么样叫警醒谨守呢？谨守自己，谨守，谨守就主的话，我们要守住，谨守。底下做光明之子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？性爱望中蒙保守，性望性爱望中蒙保守。就是第八节，我们既然守护白昼，就应当谨守。怎么谨守？把心和爱当作护心镜，把胸遮起来。这个胸就是我们的心，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用什么来保守自己的心？那就是信心和爱心。信心爱心，信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，我们是本于信，我们因信得生。但我们一天我们一生都要用信心来守住，守住。爱心不能缺少，主爱我们，我们也更要被主的爱激励啊！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那也就是爱神，爱神爱人，是不是？性和爱当作护心镜，就是保护自己，遮住你的胸。性和爱，我们要有信心，也要有爱心啊！相信主耶稣，是不是啊？亲爱众圣徒，这就是信心和爱心呢、啊。保罗称赞以弗所的教会，是不是？相信主耶稣，信从主耶稣。那底下呢？亲爱众圣徒啊，不能失去信心爱心，这就保守我们的心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告诉我，我们怎么守主主的道，怎么样把主所给我们的道要常常的啊守住，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的十三节，怎么常常守住？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提后一章十三节，是啊，我们能不能谨守，能不能守住主的道？那最要紧的，你要追求信心，要追求爱心。追求信心爱心，也就是守主的道，因为主的道就叫我们对他要信，凡事相信。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胜，因信可以胜过世界，都是信心，是吧？你追求主的道，守主的道，更不能离开爱，因为 了律法，是不是？我们追求爱就完全了律法，所以信心爱心啊，就能够把主的道能够常常守住。所以这里说用信和爱做护心镜遮胸，底下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在头上，这就是蒙保守的三个方面：信、爱、望。你心蒙保守了，你的头还要蒙保守，免得中魔鬼的诡计。我们的头啊，我们的思想啊，常常没有戴头盔。什么是头盔？盼望。什么盼望？得救的盼望啊！这里特别讲得救的盼望。什么叫得救的盼望？我们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天，主就给我们戴上头盔了，所以你要天天戴。重生得救，这是一个美好的盼望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，我们大家翻一下啊，彼得前书一章三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，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盼望。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盼望，我们有没有戴上这个头盔？不然的话你就要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就要绝望失望，看环境看人。我们一同念一下彼前一章的第三节，彼前一章第三节，一起念一章第三节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你看这个盼望，他重生了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所以我们的重生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叫做以得救的怎么样盼望，得救的盼望，就是说信了耶稣，我们的盼望就不是在地上，在哪里？在天上，在永远的盼望，天上的盼望，主给我们的永远的基业，我们将来跟主要在一起，将来的乐园的生活，天堂。所以这就是活泼的盼望，得救的盼望，当做头盔戴上，保守我们的头，这就是做光明之子，在信爱望中能保守。这是八节到九节。再看第十节，第十节勉励我们与主同活。第十节，八节九节，九节还没有念呢，九节也是和这个第八节连着的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救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得救的盼望？他给你解释这句，这句也很要紧啊。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？因为这个得救是神早就预定我们得救了。啊，大家注意啊！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证明什么？也是证明灾前被提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不是让你信主，最后你等了半天，等一个大灾难。受刑是什么人？是那些个弃绝主的人，不信主的人，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什么得救。这里讲到两个预定，这个预定是什么意思？预定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。就已经预定我们最终要得救，这个得救是得荣，这个得救是指着我们身体得赎，这个得救，这个预定的意思，我们再找一处圣经啊，大家听我读吧，罗马书第八章，预定讲到预定，罗马书八章三十节，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节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这个是神呐、啊，神预先所定下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神在预定中叫我们蒙恩。就神的预知和预定，预先所定下的人，他把我们招来，所招来的人称我们为义，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之中是什么？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个得荣耀就是我们最终的那个得救。这个得救我们要思想，这个意思并不是指着我们初信主的得救，乃是最终让我们身体得赎，让我们得救。所以我们有这样救恩的盼望，而且这个盼望是神预定所给我们的，我们一定会得救，就是指着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身体得赎，预定我们得救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不是等待受刑，所以我们要信，在信爱望中蒙保守，就追求信望爱。好，在第十节就是与主同活，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，这就是做光明之子，我们要与主同活。为什么与主同活呢？因为他替我们死，主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活着。是本来我们该死，我们该灭亡，是主替我们上十字架，我们应该受刑，但是免掉了，他替我们了。 这种替死的爱呀、啊，替我们死，叫我们不惧死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？我们应该为主而活，与主同活。大家记住啊，与主同活，也是我们今天早晨念的罗马书十四章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人为自己死，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，与主同活，死活都要为主，与他同活，这个就是做光明之子。光明之子应该与主同活，活出基督来，与他同活的意思就是活出生命来，活出基督来，而不是一个死基督徒。那你就在黑暗里了，你就不在光明中。在光明中的人警醒谨守，做光明之子有信爱望，做光明之子要与主同活，这是第三个方面。再看第四个方面，就是十一节，十一节大家念一下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啊。这就是做光明之子的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们要彼此劝慰，免得你的光也灭了，我的光也灭了。做光明之子彼此要劝慰，互相建立，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帮助了。因为我们不能离开，我们是一个教会，是一个群体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劝慰。第四章的最后一句也是，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劝慰什么？不要灰心呐、啊，不要上胆呐、啊，主快来了。在苦难中，在熬炼中啊，在等候中，我们应该彼此劝慰，做光明之子。这就是第一段，大家记住，第一段做光明之子有四个方面：第一，警醒谨守；第二，信爱望中蒙保守；第三，与主同活；第四，彼此劝慰。为什么做光明之子？因为我们不属黑暗，我们属于白昼。因为我们啊，不是等待着大灾难要来到，所以我们更要时刻警醒。底下我们看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这第二大段。这是一个最后的总结，所以他有许多劝勉的话，有一些警戒的话，都包括在这个第二段里面，就从十二节开始。一共有几个方面呢？可能这里有六个方面，我们看一下六个方面的劝勉，包括警戒和劝勉。十二、十三节就是敬重爱戴领袖，这些领袖是指在教会中间那个劳苦忠心的人，治理教会的人，好像教会的牧师啊，这样的忠心劳苦的人应该怎么样的敬重他们，爱戴他们。我们看一下十二、十三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。他们被尊重，不是因为他们有学问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高的这个什么才能，不是，乃是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劳苦，而且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，劝诫你们，就教会的领袖。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这个功并不一定是说是外面轰轰烈烈的功，这个功是什么呀？这个功就是在主里所做的一切，怎么关心人，怎么舍己，怎么牺牲，怎么样忠心，怎么默默的为人代祷，默默的爱人啊，这一切劳苦，一切所做的功，你要敬重。第二，你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。这个第二点，什么叫做？第一是敬重，第二是尊重，到底有没有区别？有区别，区别在哪里？第二点是说啊，就是对于这些个主理治理教会的这些人，用爱心，这里应该说在爱里给他们最大的关切。第二个方面，它英文的意思，在爱里最大的关切就是爱戴他们。你不但敬重，敬重是对他们的工作，对他们所做的这一个意义和价值，我们也非常尊重敬重，不能轻忽。有人说啊，牧师算的什么呀？你别小看这牧师，不容易，不简单呐、啊！你看我们教会的牧师简单吗？昼夜都时刻，有时候半夜才回来，有时候根本不能睡觉，一个电话就走了，是不是？这夫妻两个吵架了，他也得陪着去，怎么劝勉，怎么爱心，怎么样的啊？所以要敬重。第二是什么？在爱里有最大的关切，就是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，是吧？这个可能在生活上，在各个方面关切。你们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保罗的第一点，这个劝勉，敬重爱戴领袖， 就是些劳苦忠心的人。第二点什么？彼此和睦，十三节。就保罗的劝勉很简单化，但是这个要做到啊。你们彼此之间应该怎么样？对领袖应该爱戴，应该敬重。敬重的意思也就是要听从他们，听从他们，尊重他们。那不能够他们说的你们也不尊重，也不听，也不跟他们同心，那个叫尊重敬重吗？是不是？那第二点什么？你们彼此之间教会彼此之间要和睦，要和睦。这就是保罗的劝勉。第三，警戒。警戒什么话？我们看一下，警戒与勉励，就是第十四节，就对什么人你要警戒，对什么人你要勉励，警戒与勉励，那就是对不同的人，需要警戒的要警戒，需要勉励的要勉励。警戒的人什么？不守规矩的人要警戒，在教会里面，不遵守教会的规矩，比如随便就是不来，是不是？随便就违反，那自己就随便的自己创新，是不是？不守规矩，那就是要警戒。他违反了这个规矩，实际也就是不遵守主的道。因为最大的规矩在哪里？就是在圣经里面，要守规矩。他不守规矩。第二点，对灰心的人呢，要勉励，要勉励他，鼓励他的意思，鼓励他，他灰心，用主的话勉励他，让他不再灰心。像保罗的话，保罗的话还有许多圣经的许多的话都是勉励人，叫他不要灰心，要放下各样重担，要脱去容易缠累的罪，要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就是勉励灰心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不要灰心，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挺起来，是吧？要起来，不可失去勇敢的心，等等，这些话都是。那你说你怎么勉励灰心的人？用主的话来勉励。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话没有用的，我们的话会说尽的，而且没有分量。主的话去勉励，对症下药，你知道对方的需要，这就是很宝贝啊。底下扶助软弱的人，软弱人就他根本起不来了，灵性起不来，软弱，胆怯，不刚强，该刚强的不刚强，软弱，软弱也可以说什么？对某些个方面不能得胜，这就是软弱。平常说我们真软弱，为什么软弱？你不能得胜，是不是啊？不能够遵守主的命令，软弱，那就要扶住他，扶住他，扶住就帮助他，要帮助他，使他刚强起来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遵守主的道，而且也要向众人忍耐，这不容易啊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？你要用百般的忍耐，各等的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劝勉人，警戒人，百般的忍耐，所以向众人都要忍耐。这就是保罗的劝诫、警戒和勉励。十四节、十五节，我们看十五节和二十一、二十二，我们可以列为一等，也同样的一个情况，就四个字：离恶求善。对恶你要离弃，你要厌恶；对善你要什么？你要留心，你要遵守。这就是十五节和二十一、二十二节。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也是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无论谁都不可以谨慎，要谨慎。我们本性啊，就是容易以恶报恶。什么叫以恶报恶？你对我不好，你伤害我，我呢起码也对你不怎么样，这就以恶报了恶了，这就报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对我冷淡，所以我对你也冷淡，这就是以恶报恶了，是不是？你对我恶吗？你给我初一，我给你个十五，是不是？你对我这么样的不关心，又这么冷淡，理我都不理我，叫我也不叫我，那么你来了我也不理你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以恶报恶吗？所以保罗说什么？不可为恶所胜，乃要以善胜恶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就要学习这个，是吧？不要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啊，彼此相待呀、啊，你待我这样，我待你这样啊，这不叫彼此相待吗？是的，或是待众人，要追求什么？大家念，常要追求良善。追求良善，良善的心是主的心，恶的心就是魔鬼来的，救人本性，没有好东西，我们啊，是不是？说话都是这样，我觉得常常是，因为你跟我说话这么厉害，所以我跟你说话也不客气，这叫什么呀？这不就是以恶报恶吗？恶报恶了。二十一、二十二，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一、二十二，但要凡事查验，美善的要赤手，所以对善我们要什么？要查验。 是好的事情，是美善事，你要持守守住。有的时候我们守不住了，我对他就善不了，你看这个你就没守住。美善的要持守，所以要查验，要持守各样的恶事，要境界不做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眼还眼。眼还眼很清楚啊，你给我一个眼睛啊，一个瞪你瞪我一眼，一个白眼我给你一个白眼，是不是一个白眼嘛？是不是瞪我一眼，以眼还眼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各样恶事境界不做，善要持守，要留意，要查验。所以这几节就一个意思，就是离恶求善，离恶求善。所以就这个提醒多要紧，这都是保罗呀最后这一章啊对教会的提醒。底下我们再看16到18，16到18是神旨意的三要素，神旨意的三秘诀，也可以说三样，这三样太宝贝了。我越今天我才好像一个新发现一样，以前也唱也知道，但今天我就读读我就更加宝贝。大家念一下16到18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大家记住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你要不要遵循？不是他喜乐我也得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三个药方。这个三个药方你得到了，那你就活在基督里，那你就是遵循了主的旨意，容神一人，是不是？这三样啊，我想怎么能够做到？那就是我们学习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面，你要做到。啊，特别有时间，有时间性，常常喜乐，就是说你这个时间不是有限的，是无限的。常常，什么叫常常喜乐？无论在什么情况，你都要喜乐，常常喜乐。你说喜乐，那是咱们谁也会。哎，我今天很喜乐，明天呢？明天一个考验来到，马上我喜乐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要常常喜乐。啊，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在监牢里面写出来的书信腓立比书，你们我靠主大大喜乐，你们要喜乐，和我一同喜乐，是不是？保罗是这么喜乐，所以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的人一定是啊活在基督里的人，常常喜乐的人一定是胜过环境的人，常常喜乐的人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学会了秘诀。大家看见秘诀在哪里？腓立比书第四章。你没有学会这个秘诀，你就不能常常喜乐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学这个秘诀。这个秘诀不是你夜花一乐多，你今天丰盛，你今天人家顾念你了，给你寄钱来了啊，或者是今天人家都对你很好，你喜乐。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学的这个功课，12、13一同念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一起念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就是喜乐的源头，秘诀在哪里？你没有得到这个秘诀，你就不会喜乐。这个喜乐是什么？就是知道怎样处卑贱和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在他看都是一样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得了秘诀也就学会了的意思，学会了就是十一节保罗说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最好是从10节开始念。保罗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他为什么喜乐？我并没有缺乏，我并没有我今天丰盛，他随时随在他学会了，就是活在知足里，活在感恩里，这你就会喜乐。所以后面就是常常喜乐，接着就是要什么不住祷告，最后一个凡事谢恩。所以喜乐和祷告和谢恩这三样彼此相连关的，都分不开。所以这叫做什么呀？三连环，是不是？三连环彼此相连关的。为什么常常喜乐？你一定是不住祷告，不住祷告你才常常喜乐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常常喜乐？因为你凡事谢恩，所以你凡事谢恩，你就能够常常喜乐。为什么能够常常喜乐？因为你无论你学会了处卑贱、处丰富，或饱足、或饥饿、或有余、或缺乏，随时随地得了秘诀，学会了秘诀，得了秘诀啊！求主给我们大家学习这一个常常喜乐。 尼希米第八章说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没有喜乐你没有力量，你活着都没有个支持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二点是什么？不住祷告。这不住的祷告，这每一样都是保罗亲自做榜样，他都学会了。不住祷告什么意思？就是常常祷告不灰心，恒切祷告的意思。恒切祷告，不住祷告也是不做环境的影响，随时随地祷告。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祷告，闭着眼睡觉，祷告祷告入眠了，睡着了，是不是？骑着车也可以祷告，你做饭也可以祷告，不住祷告，不要不住的干嘛？不住的在道教人家怎么说你，怎么人家的话，思念坏事，不住的想偶像啊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祷告是得胜的秘诀，因为你不祷告就不能得胜，是不是？得胜，常常喜乐是面对苦难使我们赞美喜乐，喜乐呀，你喜乐你就能够得胜苦难。不住祷告就是使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不能得胜的罪恶环境，都是要这样。底下最后就凡事谢恩，谢恩就是赞美，凡事赞美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，这个不容易啊。今天你遭到苦难你能谢恩吗？我倒霉，我们怎么比别人都倒霉，我比别人都今天是都不顺利，你不却不知道苦难中藏着多大的恩典，凡事谢恩。那些上帝管教我，我还谢恩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，你没有把我当私生子，我是你的儿子，所以你管教我，谢恩，凡事谢恩。所以这个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就是透过环境时间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不受时间环境的限制，在基督里面，那你就时空啊都能够完全透过去了，胜过环境，胜过时间啊，不在时间里，不在环境里，这样的经历这三个方面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其实是个感谢神，祷告明你蒙应允，感谢神，祷告不听，祷告不听你也要再感谢神，因为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给我们成就，感谢神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啊，特别讲神的旨意，你们要什么呀？你们要自守，远避淫行，这也是旨意。帖前第四章不是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叫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啊，这是告诉我们神旨意的三个要素啊，也是秘诀，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，也是我们过着一个啊光明之子，过一个得胜的人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这三个方面啊，胜过苦难，胜过环境，胜过时间，胜过一切。最后就是19节到20节是两个不要，哪两个不要？19、20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这两个不要合并起来就是战兢受教，战兢受教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受教啊，圣灵提醒，圣灵警告，圣灵的责备你都不要消灭，圣灵叫我们做的我们要去做，圣灵禁止的我们不要去做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那才能够受教，才蒙恩呢。这个人讲到我不爱听，那个人讲到不爱听，就是藐视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他讲到的时候就是先知的讲论，就是主的话嘛，先知的讲论，不要藐视，不要消灭啊，这就是战兢受教。好，最后一段就是23节到末了最后的祝愿，23节到28节是最后的祝愿啊，保罗总是最后有一个祝愿，这个祝愿非常重要，23、24就是本章的中心，也是全卷的中心，也是保罗啊对教会的盼望是什么呢？就是主来的时候使我们能够蒙保守，成为圣洁，全然成圣，无可指摘，一直蒙保守到底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，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，也是保罗对教会的希望。因为赐平安的神，这第一句话告诉你，这位神是赐平安的神，赐平安的神，是吧？保罗我在也好，我不在你们那里，神赐平安给你们，他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是吧？所以这位神他是赐平安的神，那他能使我们成圣，所以成圣不在乎我们呢，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这个全然成圣就包括下面灵魂体、 三个方面使我们得蒙保守，全然成圣，灵要得救，魂要成圣，体也要将来天涯也要蒙赎，全然成圣。使我们得蒙保守在哪里？一直在主降临的时候蒙保守，现在还不算，要等主来，一直到主来我们能蒙保守，能够什么？不但蒙保守，而且完全无可指摘。这样人当然就是坦然见主，欢欢喜喜的见主，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的国，无可指摘，完全无可指摘，全然成圣。你看得蒙保守，犹大书也告诉我们怎么蒙保守，我们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，藏在神的爱中啊，这样的保守自己。我们不能成圣，我们也常常有指摘，我们怎么能够蒙保守呢？二十四节更要紧了，如果只有二三节，那我们一定想这个太高了，高不可攀，我们怎么做得到呢？二十四节告诉你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，是并不是我们能做到，是招你们的那位是圣洁的，他要成就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所以感谢神呢、啊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对我们的盼望，最终就让我们蒙保守，见主的时候，一直到主降临。主降临对教会来讲，就是这个第一个阶段，就是教会要被提。到主降临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蒙保守。底下，在这个最后的祝愿里，还包括什么？二三二四就叫我们圣洁见主，二十五就请求代祷，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，请求代祷。那这是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写的前书，就是为我们，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为我们代祷。这保罗常常在最后嘱咐，教会有这个责任，要为工人代祷，为神的仆人们代祷，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。底下二六二七是两个嘱咐，这两个嘱咐也是非常的重要。一个嘱咐就是亲嘴问安，问安勿要圣洁，圣洁的问安，圣洁的来彼此相处，问安就彼此交往，彼此交往的时候我们都要问安，现在叫握手，过去是亲嘴，勿要圣洁，不要问安中还带有 一些个罪恶不洁误会，勿要圣洁。第二个嘱咐是什么？我只是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，你不但得到这封信，你们看一下还要念给众弟兄听，有很多人根本也传不过来，也可能有些人根本没有文化，不认得字，所以我嘱咐你们，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。所以我们常常宣读主的话，保罗的信就是主的话，要宣读念给大家听，是什么？是众弟兄一同蒙恩，全体蒙恩。最后就是祝愿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回想贴前一共五章，每一章讲到主再来。第一章是榜样的教会，大家记住啊，榜样的教会，贴撒罗尼的教会，因为他们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，是榜样的教会。他们领受了真道，他们就传扬了真道啊，能够传扬出来。第二章榜样的功能，是神眼中的功能，是神为他们做见证的功能，神见证、神验证、验证。特别讲到保罗和他的同工们，第二章榜样的功能，第三章就是靠主站立得稳。怎么站立得稳？一，在苦难中不动摇；二，在诱惑中不被诱惑。保罗打发提摩太去，目的就是让他们要靠主站立得稳，这是第三章。第四章专门讲了两个题目：圣洁相爱，最后讲到主再来，教会被提啊，教会被提，是的。所以这第四章。第五章就是警醒谨守圣洁见主，所以没有一章不提到主再来。所以我们不是黑夜之子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最后啊，关于光明之子我们再有一点解释啊，我们一同看一下怎么样做光明之子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光明之子就是领多人归义，光明之子就是像天上的星一样做智慧人，做义人，领多人归义，这样人就是光明之子啊。保罗这个但以理这里怎么说？第三节， 十二章单一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智慧人必发光如从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光明之子就是发光，这怎么发光啊？怎么叫发光？而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么发光，而且直到永远，就是领多人归义，使多人归义，这就发光，这就是光明之子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光明之子，第五章八到十二，整个这段我不念了，但说到光明的子女，我们从前是暗昧的，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所以怎么做光明之子？行事为人啊，要在光明中，要脱去暗昧的行为，不再做暗昧可耻的事，要结出光明的果子，就是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这就是第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做光明之子。还有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的上半句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呢？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好像明光照耀，这就是光明之子，做成无瑕疵的儿女。以弗所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做光明之子就是好像明光照耀，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啊，所以多处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光明之子。最后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，这光不是放在什么地印子里面，放在斗底下，乃是要放在桌子上，是不是能够照亮一屋的人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怎么样做光明之子，十四到十六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，人间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。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你们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做光明之子要好行为，做光明之子要领人归义，是不是啊？做光明之子啊，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光明之子，时刻警醒预备等候主来。